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6月10号，公元2009年7月3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同德国部长谈及西藏问题；西藏团体在各地展开营救顿重忘亲活动；国际组织谴责联合国官员屈服中共必见达赖喇嘛；被中共取缔的维权组织工盟发起人遭拘押；中国当局规定六类新闻从业员不得申领记者证。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德国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抵达法兰克福后，于昨天30号分别同法兰克福市长佩特拉·罗特女士和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和发展部部长海德玛丽·威乔雷克·崔伊尔先生举行会晤，双方谈到西藏问题。这是达赖喇嘛第35次访问德国。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天桑柱今天31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昨天达赖喇嘛在此次德国之行第二天同法兰克福市市长佩特拉·罗特女士在达赖喇嘛下榻的酒店举行了会晤。之后罗特市长迎请达赖喇嘛到法会场地商业银行竞技场后，对聚集的8000多人进行发言时，向达赖喇嘛为这么多信众传法表达了感谢，并表示这是德国民众的荣幸。罗特市长还对达赖喇嘛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争取与中共达成谈判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赞扬，并强调他一向将达赖喇嘛视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和平领袖。茨天桑柱表示，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和发展部办公室秘书长在三周前通过电话要求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方面在达赖喇嘛到访期间安排与部长会面，并表示部长方面很希望能会晤达赖喇嘛。之后在办事处方面的安排下，昨天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和发展部部长海德玛里·维乔利克·佐伊尔先生从首都柏林乘专机抵达法兰克福，同达赖喇嘛举行了半个小时的会晤。
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提及西藏问题，海德玛里部长强烈表达对西藏文化与宗教的关注。茨天桑柱介绍说，
海德玛里部长向达赖喇嘛表示，他非常了解西藏境内的处境，并强调对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感到担忧。达赖喇嘛也向部长讲述了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海德玛里部长表示，继续对西藏问题给予关注极为重要。他对目前在欧洲议会就西藏问题展开的声援活动也表达支持。海德玛里部长在去年5月19号达赖喇嘛访问德国首都柏林时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并闻及有关中共在西藏进行大量移民以及加强对西藏镇压方面的问题。这次在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海德玛里部长继续问及有关问题，并表示对此非常关注。
据介绍，达赖喇嘛从昨天30号开始在法兰克福商业银行竞技场为信众举行法会，传授佛教经典著作《修此中篇》。今天上午，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灌顶，下午将继续传法并将结束。明天和后天，达赖喇嘛将发表公众演说，并将出席3场研讨会。另外，中国媒体新华社昨天30号对达赖喇嘛在波兰首都华沙市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提出谴责，声称达赖喇嘛是以分裂祖国为业，靠编制谎言度日，授予达赖喇嘛这样的荣誉，其行为背离国际道义和法理。 华沙市议会今年5月28号一致通过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市民称号的决议。华沙市议会发表声明指出，作为曾经经历过历史严重考验的一个城市的议员，尊崇达赖喇嘛为他的人民和土地寻求，我们自己已经享受了20年的自由和主权，这是我们的道义权利和责任。华沙市市长汉娜·格罗乔维兹·华尔兹女士在本周三29号为达赖喇嘛举行的荣誉市民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赞扬达赖喇嘛所提倡的和平非暴力的斗争立场，以及为藏人自由所做的贡献。汉娜市长表示，尊贵的达赖喇嘛从今天开始成为我们的公民，对此我们华沙市全体市民感到非常荣幸。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团体在各地开展营救顿卓汪亲活动，下面请听格尔本家的详细报道。
正在印度北部西藏里湾政府所在地南仁斯拉展开营救顿卓汪亲收集签名活动的西藏妇女会秘书长次任杨总在活动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中国政府决定明天8月1号将对西藏纪录片摄制人敦卓王庆进行判决，因此非官方新组织西藏妇女会、西藏青年会、西藏前政治反93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全国民主党与今天星期五在达仁斯拉展开收集签名活动，并计划将呈交给印度政府和总理。次任杨组表示，敦卓王亲被判刑之前展开各种活动，向国际各人权团体、印度政府和总理等呈交请愿信，呼吁他们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西藏影片摄制人敦卓王亲进行公正判决。他说，
虽然这种情愿性本来应该转交给中国政府，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和大多数流亡藏人呢居住在印度，因此呢他们决定向印度总理曼摩汉辛格呈交联名情愿性，要求总理支持正义，就顿卓汪亲事件呢向中共提出严正的交涉，要求北京政府呢立即无条件释放顿卓汪亲，同时将联名情愿信的复印件呢将分别转交给中国政府和各国际人权组织。
高碧行到的组你看到加拿大的结果有个你周密托邦今天看到这个推移了。
情愿信指出，中国政府对西藏影片摄制人敦卓汪亲以指控煽动分裂罪，将于明天星期六进行正式判决，因此上述5个西藏非官方新组织强烈抗议中共政府对金力藏人肆意定罪，并且对敦卓汪亲的现况深表担忧和关注。据介绍，上述西藏组织计划今天星期五下午在达仁斯拉举行烛光游行集会，并邀请敦卓汪亲的妻子拉木措向民众发表演说。此外，居住在美国纽约、德国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先后展开示威游行活动，要求中共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敦卓汪亲。近期可靠消息证实，失踪1年0.4个月的敦卓汪亲被关押在青海省西宁市看守所中，由于长时间遭受酷刑虐待，目前他罹患乙肝，身心状况极度恶化当中。之前敦卓汪亲的家人曾聘请北京公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敦勇为他进行辩护，但青海省司法部门和北京司法局施加压力，不允许李敦勇介入这一案件，声称只能由本地律师办理此案。中共当局已经对敦卓汪亲正式控罪后，位于美国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并致信中共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业遂，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敦卓汪亲。声明指出，中共当局对敦卓汪亲以事件言论自由权进行控罪和判刑，无疑是进一步压制西藏经历更多的异议声音。
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组织谴责联合国官员屈服中共逼见达赖喇嘛，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联合国观察赞扬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赖之前曾批评中共政府有计划的践踏和迫害西藏人权，并呼吁中共政府公正审判藏人， 允许国际独立调查人士进入西藏，但是联合国观察执行长纽尔表示，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皮莱的立场应该是独立和自由的，但他拒绝与世界和平导师、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这足以显示联合国本身和有关官员屈服于中共的政治压力。另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总部设立在意大利罗马的反私刑人权组织 Hand of Can 在一份报告中说，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美国的私刑数量有所下降，除了中国一人畏惧帮手之外，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私刑状况也很严重。人权组织 Hand of Can 表示，2008年全球至少有5727个私刑案例，比2007年减少了100多人，而执行死刑的国家也从2007年的49个国家减少到46个。该组织估计，中国至少对5000人执行了死刑，占全球总数的 87.3%， 这与上一年的数字相同。
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北京为公民人权提供法律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在本月17号被中共当局以犯有偷漏税为理由遭非法取缔，并被处以总额达到14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后，该组织发起人中国著名维权律师许志勇本周三29号凌晨在北京住所被警方带走，目前下落不明。据外媒引述公盟网站发布的有关消息指出，许志勇的一名同事通过电话向西方记者透露，7月29号早晨5点，一名警察和5名便衣从许志勇家中把他带走，之后去向不明，外界无法与他联系。消息指出，警方把徐志勇带走后，让小区的保安签署了一些文件，公盟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庄璐也从29号开始下落不明。公盟发起人徐志勇在该组织被取缔查抄后回答外国媒体提问时表示，他们不会就此屈服，将要对北京民政局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对有关税务问题进行申辩，并强调绝不会放弃这一提倡正义的事业。请继续收听新闻。被中国当局规定六类新闻从业员不得申领记者证，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开展新闻记者证核发情况自查工作并重审有关规定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在今年统一换发中国新闻机构记者证中，各地新闻机构即日起进行自查，审查是否向不符合条件的人员申领或发放记者证。中共新闻出版总署规定部分人不能申领或发放新闻记者证，其中包括对新闻机构中从事党务、行政、后勤经营、广告、工程技术等非采编岗位的工作人员，在新闻采编活动中因违法违纪受过严重处罚的人员申请办理新闻记者证，为新闻机构提供稿件或节目的通讯员、特约撰稿人、特约记者、专职或兼职为新闻机构提供稿件的党政机关、企事业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高等院校、校报的工作人员、非新闻性报纸期刊以及无新闻采访业务的其他期刊工作人员。旅美中国社会问题学者、原深圳法制报编辑何兴莲女士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共在通知中规定违纪人员不办理记者证，比如说你过去写个批评报道把它当作不良从业经历，我觉得这个不公平。何兴莲女士还强调，中国政府将新闻媒体作为执政党喉舌的现状是阻碍中国社会新闻自由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指出，中国政府对于新闻的强制性管制政策恐怕只能使官方媒体越来越脱离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